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配得颂赞的神，我们都当赞美你。主，谢谢你怜悯我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犯罪得罪了你，但是你顾念我们，你拯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主，就请你来继续的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软弱，当我们在你面前呼求的时候，你在天上垂听，你也成就，因为你应许我们，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就求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引导，来光照我们，不仅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助你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力量，能够行出你的旨意，活出你的使命。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将来得见你的荣面。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106章最后一部分40到48节。这首诗也是比较长，那么我们从整首诗来看，在回顾以色列的很长的一段历史，特别是在旷野当中的这段历史。那么在旷野当中这段历史是圣经里面多次提到的。为什么神特别看重这段历史的事实？因为在旷野当中的40年，这些以色列方方面面其实反映了一个人，今天我们这些罪人的一个生命，就是反反复复不彻底的悔改，遇到急难求告，平安无事的时候远离神，也让我们看到人特别容易忘记神的恩典，忘记别人的好，就是把这个整个人的这个罪性啊反应完全就反映出来了，淋漓尽致。那么也提醒我们，也常常来回顾，我们不仅回顾我们过去的经历，看到我们过去的这种不堪，同时也在这个我们的不堪的当中看到神的恩典。神如果是像我们人这样一直来实行他的公义，以色列民不知道被神毁过多少次了。所以神的怜悯是我们真的人是远远不能够理解的，我们虽然常常提也知道一点，但是神的怜悯是我们真的不能理解的。神怜悯到一个程度，甚至把他的独生儿子赐下来。那保罗也说，为一部分人是愿意死，这个人是有的，但是为全世界的人来死，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做，除了神，除了耶稣基督，这就是神的怜悯。第40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正如他的产业。前面提到，在旷野当中，这些以色列人一开始是就拜金牛犊，然后拜逆神。然后到了40世代，就进了应许之地以后，约书亚死了以后，到第一个王所谓的扫罗王，这段时间叫40世代。那么在40世代就出现了，他们居然把自己的儿女祭祀给鬼魔。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他们一开始没有把这些外邦人彻底的赶出去，没有清理。所以违背神的心意，不按照神的话去做，一定会付出代价。他们当时没有把这些外邦人完全赶出去，留下了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就留下了祸害，最后就是跟这个外邦人掺杂，跟这个世界掺杂。神往出分别，人要尽上自己的本分。今天神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要自己尽上本分，我们不能再和这个世界来掺杂在一起。 所以今天其实今天的教会和旷野当中以色列人非常的相似。我们自己要净身本分，我们自洁，自己要洁净。所以正因为这样，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正如他的产业，神的产业就是这些神的百姓，我们今天就是属于神的产业。当神正午的时候，神的怒气就会领导，公义就会领导。那么一个是神的审判，另外一种很可怕的情景，那就可能就是一个是神的管教，另一种情况就是神的审判。第四十一节，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恨他们的人就辖制他们，这是管教。神要发作的时候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所以我们看表面上看这些外邦人就来攻击他们，来侵略他们，掳掠他们，其实这些背后都是神的作为。今天以色列历史我们仍然是这样的。今天以色列跟这些周围的这些国家对抗，特别是跟这个巴勒斯坦人，就是非利士人一直在征战，其实是背后神的作为。包括二战的时候，希特勒杀了那么多犹太人，我们现在读圣经我们知道这些不是无缘无故的，如果神保守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神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让恨他们的人辖制他们，让神的仇敌来辖制他们。所以神可以使用所有的人，这些仇敌不信神的人也在神的手里面，神也可以随意的使用。那今天也是，神也使用我们的仇敌和我们作对的人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遇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我们自己是不是在神面前来得罪神了。所以这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四十二节说，他们的仇敌就欺压他们，他们就伏在敌人手下。这个在以色列历史上我们不断的看到重演，特别是最后被亚述掳掠，被巴比伦掳掠。所以不是这个被神拣选以后再背离神，不彻底的悔改，背离的结果就是遭到神的惩罚。神惩罚其实也是神的爱，神的公义背后就是神的爱。如果神不惩罚这些人，不管教这些人，可能会肆无忌惮一直这样下去，会离神越来越远。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每次被神管教的时候，他们有一段时间的悔改。我们也是好一会儿待一会儿。四十三节，他屡次搭救他们，他们却设谋背逆，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北下。神是屡次搭救他们。我们可能人没有这样的耐心，一开始很好的朋友，最后慢慢关系搞僵了，搞僵以后有的人还怜悯，还原谅他吧，但是不会屡次三番的去原谅。但神是屡次搭救他们，背离神，神管教，他们在呼求，神在搭救，搭救完以后他们在背离，就在这反复。所以我们这儿可以看到神的怜悯和忍耐，同时也可以看到人的顽梗背逆，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这个卑下是地下卑贱。神的选民本来是很尊贵的，是神把他们单列出来的，不列在万民当中的，是非常尊贵的。我们今天也是在神的眼里面非常的尊贵，但是因为犯罪得罪神，不听神的话，屡次的背叛神，尽管的不断的管教，但是仍然在背逆，所以神让他们降为卑下，是因为自己的罪，落在外邦人的手里面，成为奴仆，成为卑贱。四十四节， 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急难。神听见的是哀告的时候就眷顾，所以这个时候神就不再追究他们以前的罪，而是来顾念他们。所以我们在彼得后书的三章九节就看到说，神是赦罪的神，他不愿一人沉沦，他愿万人悔改。正因为神有这样的怜悯，所以不管这些百姓怎么得罪神，只要他们哀求，只要在神面前求告神，神就搭救。这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人是做不到的。当然别人得罪我们时候，他在求我们，我们肯定不会去理他们，我们巴不得他们如何如何，但是神不是，这就是神的怜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和这些百姓之间有一个约，神不会背约的。四十五节说，为纪念他们的约，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圣经里面多次提到神后悔，这个后悔和我们人的后悔还是不一样的。这儿的后悔是着重于神心生怜悯，他心里面有怜悯，所以不再按照自己的那个怒气来待他们，就收回他的怒气。四十六节，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的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这是神做的。我们看到这些百姓后来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特别到了波斯王朝，那波斯王朝正是也恩待这些以色列民，允许他们回去来建立重建自己的家园，而且带着财物，这一切都是神做的，神在背后把这些君王的心意被神改变，把神的心意放在这些君王的心里面，让这些君王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另外一方面，让他们在被掳掠的人面前蒙连续，也是实际上是蒙神的连续。我们今天也常常在困境当中也得到一些不信神人的帮助，我们知道这一切背后都是神的作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在分享启示录的时候，那么在千禧年国度当中，除了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以外，还有那些不信神的人。不信神的人为什么凭着什么可以进入千禧年国度？这圣经里面有应许，一定是他们在神的百姓面前做了神所喜悦的事。所以神是公义的神，神让这些以色列百姓，让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仇敌面前蒙连续，完完全全是神的作为。神借着这些外邦人来保护我们，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他们蒙在外邦人面前蒙连续，并不是因为这些百姓他们有做得有多好，他们品德有多高尚，不是的，是神和他们之间有约。四十七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召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最后结束的时候， 当回顾以色列的这些历史，在这些历史当中再次看到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作为、神的能力，也看到了神是守约的神，那么再一次来呼求神。这儿没有具体说诗人是在哪一个时代，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诗人说在这个时代这些以色列人仍然是犯罪得罪神的，所以在呼求神，求你拯救我们，在从外邦中造就我们。可能已经被有好多的百姓被掳到外邦，那是不是这个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灭亡了？也许是造就着聚拢我们，把我们聚拢在神的面前，然后能够赞美你的圣名，称赞你的圣名。也就是说，让神聚拢我们，最后的目的是让我们去赞美神。赞美神有很多的方面，称赞神，称赞神不仅仅是口上的，也是心里的。这里面也是在荣耀神。所以今天也是神召聚我们的目的，让我们在一起，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宝座之前，就是来赞美他。所以我们今天有主日崇拜，在主耶稣复活日子来崇拜神，以赞美你为夸胜。我们常常有夸胜，不是夸我们自己，是夸神，夸神的拯救，夸神的怜悯，夸神的能力。在加拉太书的4:16，加拉太书的6:14，保罗就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不夸别的，就夸十字架，夸主耶稣并他定十字架。当我们来夸耀主的时候，就看到我们自己的这种不堪，自己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这种罪性，我们就不会骄傲，不会偷窃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在无论是在旧约当中那些先知，还是新约当中这些使徒，特别是保罗，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我们真的看到保罗是怎么一个 是如何谦卑的一个人。他为什么所摆上的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保罗在为自己夸口。这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为什么？因为他常常夸十字架，夸耶稣基督。最后一节48，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当回顾完以色列的这些历史的时候，再次看到神真的是应当称颂的，是他拣选了我们，是他拯救了我们，是他在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不断来拯救我们，也是他透过各种各样的管教来归正我们。所以他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愿所有的百姓，今天愿所有的属神的儿女都说阿们。阿们就是我信，我相信。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翻译出来就是哈利路亚。这儿我们就把整首诗106分享完了。我们读的过程当中，虽然是在回顾以色列的历史，但是这首诗并不是消极的， 是回顾以色列的历史，回顾他们犯罪得罪神的过程当中，看到了神他的拯救，神的大能，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也看到了神的这个信实。所以今天也是，我们其实每天都在经历神。我们犯罪得罪神以后，我们可能还没意识到，没有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可能神会透过环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所以神也是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借着所有的，包括这些不信神的人，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益处。这就是神。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今天我们还有一口气，还有机会来常常的亲近神，来服侍神，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也相信，我们在将来日子当中，我们可能还会犯罪得罪神，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也相信神必保守我们。只要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高举神，我们去称赞神，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他亲自会引导我们。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